读得上帝的话，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二节。请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二节。我们显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才让我们心烦不休的去，坚决地奔跑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要注视耶稣，因为我们的信心自始至终以他为根据。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缩，相反的，为了那等待的他的喜乐，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当作一回事。现在他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信徒，他们紧紧地跟随你。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信你、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在圣经中看到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他的子孙，甚至到新以色列人，心灵上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所活出来的一切，他们的信仰、言语、行为，代代的都见证你的伟大。求主让我们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也是在历史上的许多的见证人，走在这信仰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这是一条窄路，我们知道在这路途中间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窄门，很难找到的门。求主的圣灵在前面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走上这条路，走进这个门。主啊，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在这里的人都已经是相信了，可是还有一些没有走在这路上、没有进这门的人，求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今天也能够一起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啊，如果我们在道路上有任何困难，今天我们内心中间有任何的忧愁苦难，甚至一个人不能够担当的问题跟重担，求主进到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安慰我们的忧愁，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主让我们今天在崇拜的时候能够仰望主，因为你是自始至终在信心上带领我们的主。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二章第一第二两节以前的经文曾经告诉了我们，在整个的信徒的历史上有许多的见证人，这些都是信心的英雄，能够告诉我们受死的人我们应该怎样的信，怎样的来奔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一直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显然我们有那么许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这些见证人都帮助着我们，他们都在前面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告诉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并不孤单，如果他们能够走，我们也能够走。在我们中国，在此时此地，我们有另外一位见证人，这另外一位见证人就是我们的先生和蒋公。 我们今天特别要从他的信仰的生活来说，我们是其中一位伟人，可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思想到的是教会里面的一位长者，因为几十年来在信仰中生活，帮助了他的个人，也帮助了我们国家。他的信仰曾经帮助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曾经用他的信仰进到他的国家的大事中间。恐怕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曾经在国父纪念馆的门口去排过队，也许我们也为他的过世而流泪过。我们想到的，为什么这一位，这一位为什么跟很多其他位的伟人有不同的地方？我曾经听过一位非常跟他接近的一位随从人员，他说在他没有进官邸服务以前，他一直在想，怎么他老人家能够有那么重大的责任压在他的身上，而他还能够有那么好的健康。他告诉我，一直到了官邸去服务以后，他就知道他看到了这位伟人的另外一方面的生活，就是他的信仰的生活。他的信仰的生活支持了他，帮助了他，带领了他，正因为他的信仰的生活，所以能够最后一切的表现让我们那么样的信仰他。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伟人，许多的伟人也同样是基督徒，可是我们没有找到在他们的遗志中间能够告诉我们是无私不以耶稣基督的门徒自居。这句话真是有很深刻的印象。在那一段国丧的时候，不断的我收到电话，尤其是一些中学的小学的校园，他不是基督徒，当那些尤其是小学的校园来读这个遗嘱给那些小朋友听的时候，他们小朋友问谁是耶稣基督，而假如这位老师也不知道的话，他就到处的问。我在这段时候收到很多这样的电话，可见的他的这句话真是有很深刻的印象，让基督徒感觉到我们有一位年长的信徒，他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要问一问谁是耶稣基督。记得就在这个时候，我曾经在国语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很多的小朋友到底谁是耶稣基督。当我平时写篇文章谁是耶稣基督到国语日报去，我看国语日报大概不会接受，而在那段时候国语日报的编者同样的时代有许多我们国语日报的读者，很多的我们年轻的小朋友要知道到底谁是耶稣基督。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是不能够相信，我们圣经公会卖圣经，所有的每个月的卖圣经都是很便宜的，可是就是在一个月以后，一连几个月新旧月全书这个销售的数量是高了不晓得多少，人家就是要读一读这本圣经，看看这本圣经到底怎么样。听说这一位是每天都读圣经的，而且圣经也是最后放进棺木中间的五本书中间的一本。在报上发表了他不断的读棺木甘泉，所以就有人跑到书店里面去买棺木甘泉。很普通的人去买棺木甘泉的时候都能够说得出来非常准确的棺木甘泉。这些书店里头的人告诉我，很多人跑进去说我要买一本叫沙漠什么来的，这沙漠什么来的的就是棺木甘泉，大家都知道他所要的就是棺木甘泉。刚才我们所唱的这首歌《时光歌》，《时光歌》在教会里面是不常唱的歌， 也就是因为他喜欢，也宣布了是他所喜欢的一首诗，所以很快的大家都喜欢这首歌。我们相信明天在广播里面，甚至在电视上，我们都会听见时光歌。而每一次他唱时光歌的时候，就是会让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再一次有个印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时光会来带领我们。他真是另一位见证人，他的信仰的开始当然是不容易的，从民国16年就开始他就读圣经。他自己说他读圣经是非常的艰难，尤其是这些翻译的名字，好像亚伯拉罕啦、麦基希德啦，这些的名字他不大愿意念，可是他终于克服了所有的这些难处。尤其开始的时候，他最喜欢念真言。我们知道真言是很像我们中国的佛言，所以这是他第一本最喜欢的书。然后就开始念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记上、历代记下，这几本书是他所喜欢的，作为圣经中间的历史书。他尤其注意到这些君王、这些朝代的兴衰，而在圣经里面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说到这个国王因为做了耶和华眼中他为正的事，所以主就适合这些。而那些君王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些事、这些事情就让上帝就不适合给他，甚至处罚他。他不断的喜欢这些历史书，而历史书的主题就是在这一方面，绝对的、绝对的，这些圣经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不常看到他在教会里面去做礼拜？实际上，我们能够想象，如果他到一个教会去做礼拜，这个教会大概就不能够做礼拜了，包括他自己在里面也不能够做礼拜。我们的老的韩堂或者也曾经有过他来，可是他来以前的一天呢，我们就要准备所有的一切，而来的时候还有很多安全人员，那是为了别的原因来的。我们都能够想象到，不仅有一些人恐怕就是为了去看看他而去做礼拜的，就没有去做礼拜，而还有很多人是负责他的安全在里面的，也没有做礼拜。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就很难在一个教会里面礼拜，所以他就在自己的那个礼拜堂叫凯歌堂。从这些名词看来，这一切都跟他自己的个人的生活跟国家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凯歌堂在开始组织的时候是在南京，刚刚抗战胜利以后，所以他把这个堂叫做凯歌堂，在南京的宁夏人的贵国小张山。他就在那边呢，一直组织这个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凯歌堂还是继续的在进行。在这个礼拜堂里面，他能够很安静的来崇拜。假如我们能够很勉强把基督徒分成有一些我们叫做是比较神秘性的，就是更注重一组的团契跟交通的，有一些是比较活动性的，到处去参加聚会啊等等等的，那么我想先总统蒋公应该是属于比较神秘性的。他的灵修的生活让许多的基督徒惭愧，我远不如他，我看很多的传道人也远不如他。他每天有3次安静的机会，而早晨那一次是非常早就起来开始读圣经，读荒木甘泉祷告。而早晨的灵修都是他们两位先生跟夫人两位一起来灵修的，哪怕是个最忙的一天，他们也很早的起来来灵修。记得有一次夫人曾经讲过，她说她讲到关于某一个双十节，她说那天在5点钟的时候总统就醒过来，她要早晨灵修了。夫人就告诉她说，今天是双十节，你要阅兵、要演讲，还有招待外宾等等许多的责任，你应该多睡会儿。他的回答是， 正因为今天是双十节，正因为今天的工作繁忙，所以我要多一点灵修的时候。很少这样的信徒在中午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他都有灵修。记得我们在环堂那边的时候，曾经是一位受信，这位受信的人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他告诉我说，周牧师，我要受信。我就问他说，你的信心的经验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样信主的。那个时候总统蒋公还没有逝世，他就说是总统带领我归主的。我看看那个样子好像不大像，因为我没看过他的脸呢。假如总统带他信主，这个人一定在什么电视啊、什么报纸啊，常常看过他的名字或者看过他的脸，他整个的一切都不像。那我说是他带领你啊，他说是啊，他说我本来根本就不要相信耶稣的，我觉得相信耶稣是懦弱的表现，可是呢，我看到他的灵修的生活，所以我要相信。我一听也不像，我就说你到底做什么事啊，他说我做牧业啊。我说你做牧业你怎么能够看到他的灵修的生活，他告诉我说我是宪兵，我服役的时候就派到他的大门口的那个边门口上的那个站岗的地方。他说每天早晨我都看到他拿着圣经从院子里面走过，走到另外一边去灵修。他从那个时候我就对于耶稣基督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说我就开始觉得我也要相信。当我跟他谈了以后，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信徒，他真的相信了。我们环堂为他致敬，而且他后来结婚也在我们礼拜堂结婚的。我们从这些看来啊，这是真正的这种每天的这种灵修的生活。他的祷告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位是有那么好的灵修的生活，我的答案是他需要，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需要。有许多的时候他真是感觉到孤单，那么多年来他很少朋友，大部分的都是他的部下，很难有许多的时候有真正的那种朋友跟朋友间的这种交情。可是他在祷告的时候，耶稣是他最好的朋友，能够真是把所有的一切的重担完全交写下来。但有许多的事情只是在灵修书上听到的，我们自己也不能够把重担交写下来，我们也没有真正太大的重担。可是他的担子是真正的重，而且在这种时候他能够把他自己所有的重担在他的祈祷的中间可以交接下来。每次他华诞的时候，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都举行这个不受的感恩的祈祷会，我们都是请他来参加。如果他没有特别的事情，他也常常来参加。参加以后总是会有人问他说，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候你要我们祷告什么，他每一次的回答从来没有过例外，都是要解救在大陆上的同胞。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大陆的国土跟大陆的那些同胞，而在他祷告的时候，每一次所提出来要我们祷告的永远是这个题目，可以想到这是在他内心中间呢是真正的需要。我们再来谈一谈他的慈光歌。我们每一次唱慈光歌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尤其是第一节跟第三节都是他的心境，尤其是第一节在慈光歌里面所有的意义都是在他唱的时候是有特别的感受。我们发觉这首诗的时候是很普通的，在有一次偶然选了这首歌，而是选完唱完了的时候啊，他就把那个手啊夹在那个赞美诗本里面，不断的他拿出来看，不断的他拿出来看，被我发觉了。所以以后在有一次礼拜的时候，我们就把这首歌摆在最后，结果呢他就把这首赞美诗，把这本赞美诗啊就带回到家里去了。我们每一次试验每一次都灵的，只要是唱慈光歌我们都摆在最后，而每一次唱慈光歌的时候这本赞美诗就一定带回到家里去。 过了若干的时候，这个侍卫官呢就捧了一大堆的赞美诗捧回来，他托莫斯我们还你的赞美诗来。所以我们都是晓得时光歌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那好比他最喜欢的圣经章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想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些圣经章节。不难看到为什么他最喜欢这一个圣经的章节，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愿意他自己就像一粒麦子那么样的在地里死了，牺牲他的自己，只要是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除了这些以外，我想他最喜欢的圣经章节应该是有关于新人、新生命、新生活这一类的章节。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次叫我把所有的关于新人、新生活、新生命的这些章节都写出来抄一份给他。除了这个以外，他们又叫我抄过第二个地方给他。那我想虽然是新生活是在抗战以前以及抗战的时候所提倡的一个运动，我们这里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都会记得，年纪轻一点的人都不记得，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运动。到了台湾来以后，我们没有再大大的提倡这个运动，可是我们所知道的他老人家自己的生活，一生没有离开他自己所提倡的新生活的运动。拿他的饮食来讲，不只是他自己的饮食非常的小心，吃的不多，就算是来招待任何的宾客，包括招待外宾在里面，仔细的看一看他的菜单呢，实际上跟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他一生不喝酒不抽烟，跟他自己所提倡的运动完全符合。假如诸位看过我所写的另一位见证人的第一章，就是总统所睡的卧室，连他那条床，那只床都是很简单的那个单人床。但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床的时候，我简直不相信他就是睡在那么一个床上，也没有电视去照一照，也没有广播，他不需要作假，作假做给谁看？这就是他的床嘛，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单人床。可是这就是他每天休息的地方。总而言之，我要说的就是，他不但是自己提倡新生活运动，他自己也是真正的实行这个运动。而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上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跟他的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有很密切的关系。都带领了他，在他的信仰过程中间不断地提示他，不断地给他灵感，不断地让他感觉到这个信仰他是应该信的。曾经有过很多的神迹在他身上出现，所以在民国19年的10月23号受洗，跟受洗以后，圣经永远在他的边上，一直到他逝世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一个只是他个人的信仰的生活，这些个人的信仰的生活到底对他整个的人格，对整个的我们的国家有多少帮助，或者是说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地方可以叫他是一个见证人，可以值得我们模仿的地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这种自始至终不缺不饶的精神。如果他看到这个东西是个对的话，他就坚持到底。我们从他的北伐来看，从这个抗战来看，从到了台湾看难时期来看，在这些中间我们再再地看到他是始终把握着这个原则，而是坚定不移。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假如他是一个不是这么样一个坚定的人，我说不定我们台湾今天就不是台湾了，不能够把这个作为我们一个基础，而有更遥远的打算。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也许没有像他所负的责任，可是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有。 就说看到的是他守的大原则，当一些很小的细节他也守，可是特别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是他的大原则。虽然他在很小的地方，很遗憾的就是很多人没有跟他有那种个人的接触，他对于人，尤其是只要离开台北，我们看到他在骊山，在日月潭，在慈湖的附近这些地方，他对当地的人的接触，尤其是他对小孩子，他一看见小孩子就喜欢拍拍人家的头，就抱抱，真的真的喜欢小孩子。他尤其喜欢小动物，狗啊，鱼啊，这些他都喜欢的不得了。可是尽管他在这方面呢是如此的有人情味，可是他对于大原则是真正的遵守，这个是我们每一位都知道的。我最后想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福音是一个饶恕的福音，是一个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对于日本人的处置，而是以德报怨的这个原则，我想一方面是我们儒家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忠恕，而一方面是他每天读圣经里面所看到的耶稣基督要饶恕人，甚至70个7次这么样的饶恕人。我想这些对他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我曾经跟何应钦将军有一次谈话，谈到何将军特别告诉我，对于日本的恕，有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报纸上历史书上都有，我们常听说，可是有两件很小的事情从何将军的口里所告诉我的。第一个就是总统决定那些日本人回去的时候是成队回去，不是一个一个人的单独行动，而是每一次他们日本人投降以后啊，每一次都叫他们有个队伍。何将军告诉我说，因为既然是饶恕他们了，就饶恕他们，如果这些日本兵单独的在街上走，随时都会给我们中国人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受气已经受到了极点了，随时都会挨揍。所以他们如果成一个队的时候，他们一个队就不大会给人打。后来果然这些日本人成队的走，一直到他们回国，没有这种很小的这些事情，偶然性的很小的会有啊，可是没有大规模的报复的行动。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日本兵手上的那些表啊、戒指啊、金链啊什么这些很多，我们晓得这些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人主张啊要把这些东西都拿下来。何将军告诉我说，总统认为啊，我们那么大的损失已经损失了，这些东西拿下来又怎么样呢？这些假如能够物还原主的话也就罢了，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个表到底是谁的，那个戒指到底是谁的，让他们拿去算。在这些事情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不但是饶恕，在大的那个原则底下，而在小的底下也是饶恕，饶恕的那么样的彻底。我们想这些是基督的教训在他的里面，而我们更感觉到的就是他的整个的人，因为那么多年的圣经，那么多年的祈祷，那么多年的唱诗，跟主的团契，让他整个的人真正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是明天他在他的生日的以前的一天的礼拜，我们来思想到他做见证人。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能够跟随着亚伯拉罕等等所有这些信心的英雄里面，可是在我们此时此地，我们有另一位见证人，也是我们所能够跟随的。让我们今天因为一起崇拜主，让主更带领我们，主这么样的赐福给他，也求主同样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个美好的信仰生活。我们去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信徒来做你的见证人。在我们这个时期，在我们这一方，你感动了 我们的先生从蒋公，让他先相信，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信徒。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很美好的信仰的生活。我们中间也是，也许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基督徒的，求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今天也愿意决志相信耶稣。有的是基督徒在台北没有一个心灵上的家，愿他们从今以后能够更热心的侍奉主，也参加到我们这个。
今天早晨我们所要听的上帝的话，是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九节，然后第八章的十八节到第九章的第三节。上主对我说，在我赐生命给你以前，我已经选召了你，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我回答，至高的上主啊，我太年轻，我不会讲话。但是上主对我说，你不要自以为年轻，尽管到我差派你去的人当中，向他们宣布我命令你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跟你同在，我要保护你，我是上主，我这样宣布了。于是上主伸手摸我的嘴唇，对我说，你看，我把你该说的话交给你，我今天授权给你，你要向万国万民做根除、拆毁、破坏、推翻、重建和树立的工作。我悲伤不已，我心愁烦，我到处听见同胞哀鸣。上主不在西安了吗？西安的王不在城里吗？上主，他们的君王回答，你们为什么摆偶像？为什么拜虚无的外国神明？劫怒了我，人民呼号。夏天过去了，收成结束了，我们仍然没有得救，同胞的沧桑使我心碎，我悲痛万分，心忧不已。难道地里没有膏药吗？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为什么我的同胞没得到医治呢？但愿我的头颅是水井，眼睛是泪泉，我好日夜为被杀的同胞哭泣。但愿我在荒野有毕生的地方，能远远地避开同胞。嗨，他们是一群叛徒，一点忠心都没有，他们随时随地撒谎，虚伪取代真理，控制了这地。上主说，我的子民一再作恶，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在静默中我们崇拜你，让我们不但是嘴里没有声音，连我们的心里面都安静地等待你，静静地来听你所启示给我们微小的声音。主啊，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一生的时候，我们不禁要说，主啊，你让他生在那个大时代，生在一个苦难的国家里。主啊，虽然他不想说话，你却把该说的话交给他。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既然我们承认每一个信徒都得到主的呼召，都要为主说话作证，都是宣教士， 求主你也给我们信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以我们的言语行为来说出你要我们说的话。主啊，我们的缺点求你补足，我们的过犯罪孽求你饶恕，让我们能够真正做一个信徒，每天与你接近。求主雕塑我们，制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主啊，如果我们个人有什么忧愁痛苦，解决不了的问题，负担不起的重任，都求主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个时候与你十分亲近。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先知是一群代表着上帝对人说话的人，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信息，然后在他们的口里说出来。有许多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是人家不愿意听的，可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上帝告诉他们说我要你说，作为先知的就不得不说。所以先知有许多的时候非常的孤单，先知的声音常常给人家称为是旷野里面的声音，因为旷野里没有人烟。他尽管是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面讲话，可是因为没有人听他，大的城市就变成荒野，因此许多先知的声音就成为荒野的人声。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是这样的先知中间的一个，比任何的先知更孤单，比任何的先知更苦恼，他被人称为哭泣的先知，不断在流泪痛哭的先知。也许在很早的时候，人家把哭泣的先知这个尊号给他，是以为他写了耶利米哀歌。可是无论他写耶利米哀歌或者是没有写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先知都是一位哭泣的先知，因为他有许多的事情要哭，他有流不完的眼泪。耶利米，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哭因为我不会讲道，因为我不要做先知，因为我讲的话人家不要听。可是主对他说，你在没有出生以前我已经拣选了你，你还没有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就选中了你要代表我说话，你非说不成。耶利米说，我不会说话。上主告诉他说，你不会说话，我可以把我的话摆在你的嘴里，你就遵照着我的话去说就可以了。于是上主把他的手摆在耶利米的嘴唇上，他说，从此以后你就为我说话，我就把该说的话给你。耶利米说，你给我讲的话太难了，没有人要听，我讲了这些话以后人家就不喜欢我。上帝说，我从来没有要人喜欢你过，你是不是只要我喜欢你就够了？你要做我的先知，你要做我的发言人，从今以后你就要为我讲话，你一生就是这样的一生，痛苦的一生，悲哀的一生，可是这是我拣选你的。耶利米啊，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要哭因为上帝所交给我的责任太大了，要我根除。明明种好在那边的， 要我连根拔起来，谁喜欢另外一个人把我所种的东西连根拔起来？耶和华，你为什么要我拆毁很好的建筑好的房子？你要我把它拆毁它干什么？耶和华，你为什么要我做破坏的工作？为什么好好的东西在那里的，你要我推翻？我不要做这些工作。可是主说，这是我的旨意，我要你根除、拆毁、破坏、推翻。他说，只有做了根除、拆毁、破坏、推翻的工作以后，才能够重建，才能够树立。我要你做这些工作，因为我希望能够复兴我的以色列，我要重建我的以色列，我要树立我的信仰。可是在没有重建树立以前，我一定要根除，要拆毁，要破坏，要推翻。耶利米，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一定要哭，我没办法想，因为主要我讲的话太难了。他要我告诉我的百姓说，北方的敌人来了，好像一个锅那么样，锅里头的水都在滚，这么一个大锅就一下就倒在我们人民的身上。耶利米告诉主说，没有人要听这样的话，可是主却告诉他说，这是事实嘛，不要你说，你非说不成，因为你是我拣选的先知。你告诉我的百姓，这一锅水，一锅滚的油，马上就要倒下来了。这一锅油倒下来了以后，在以色列，在犹大，从上到下，从君王一直到人民，人人都要遭殃。耶利米，你说我不能说这些话。上帝说，你要说，我要你说的，我要让你坚强，我要让你坚强到像铜墙铁壁那么样的坚强。我们看到耶利米的一生，他好像是深山里面的松树柏树那么样，直直地站在深山里面，任何的风吹雨打都不影响他。他不是在河堤旁的杨柳树，那垂杨挂在那里多么美，让许多人经过的时候都去欣赏。人走在杨柳树的底下，一条一条挂下来的垂杨是多么的美，当风吹过来的时候，那垂杨就跟着风来飘荡。上主没有给耶利米过这样好的生活，没有让他当东风吹来的时候就向西稍微飘过去，西风吹来的时候就向东飘过去，而是要他直直的像松树柏树一样，当风吹过来的时候要很坚强的树立在那个地方。耶利米抵挡得了这样的风吗？抵挡这样猛烈的雨吗？上主说，我要帮助你，你不要担忧，这是我要你做的工作。耶利米，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有很多的理由好哭。上主，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责备外国人？我可以，我很会，我会去骂所有的外国人，可是你不要我骂外国人，你要我骂本国人，责备本国人，责备本国人都难。为什么你要让我讲那么严厉的话？ 不能够讲一些人家喜欢听的话。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讲的话就好像微风一样，或者是很温柔的风，能够吹过去，把那些糠坯都吹掉，而让那些谷子谷物都保存在那个地方。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赞美这种风，因为这种风吹来把糠坯吹掉了，把谷物留在那里。主啊，假如你要我讲话的话，我会讲这样的话，能够不能够我讲的话就是这样的微风。所以让每个人都很高兴。主说不成，我要你讲的话像强烈的台风，我要你吹，要吹得让你所有的你的同胞都知道这是一阵强烈的风。因为我在历史上已经警告的不晓得多少次了，你的那些同胞，我曾经从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些人应该知道在过去上帝行了多少的神迹，让他们从埃及为奴的地方解救出来。而是法老的追兵在后面追的时候，而前面有红海的时候，主行神迹把红海打开让他们过去，而当法老的军队来的时候就全军覆没。你应该知道这些年来我牵着他们的手一步一步地带领他们，可是他们从来不晓得我对他们的慈爱跟恩惠有多么大。而他现在去拜偶像，拜异国的人民，异国的神明，这些人是我亲手带出来的人，而现在他们都背叛我。所以我要你吹吹强力的风，让他们感觉到主是要惩罚他们的。耶利米说还有好多的人，你叫他们去讲吧，你不要我讲。上帝告诉他说，我已经选中了你，我就要你讲。耶利米啊，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已经在我的本国待不下去了，现在反对我的是我最爱的人，这个国是我最爱的国，这些人是我最爱的人，我的亲戚我的家人现在都背叛我，都遗弃我，他们不要跟我讲话，不要跟我有来往了。主啊，你饶了我吧，你不要我讲这些话了，我已经受不了了。主说，你是我所拣选的，我就需要你做这个工作。他们有一天会悔改的，有一天会知道你所讲的话是对的。耶利米说，什么时候能够不能够让我有生之年看到？显然上帝没有听他的祷告，在有生之年不但没有看到，耶利米充军到一个遥远遥远的地方，去一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可是耶利米是上帝的仆人，是上帝的发言人，上帝要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就非讲不成。在耶利米的一生中间，就看到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攻击他。主啊，你帮助我，让我免了这些灾祸吧。可是主没有免他的灾祸。耶利米，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要哭，因为主要我做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主要我去拿一个瓦瓶，一个很完整的瓦瓶，拿了以后叫我去发动了所有的人跟着我，跟着我到新能子谷的旁边，当着那许多的人要我把那么美的那么好的完整的一个瓦瓶让我扔在新能子谷里面。你为什么要弄我这么做吗？主说，我就是要所有的人都看到你亲手把那个瓦瓶就扔在那个谷里面。 我们能够想到这么美丽的完整的瓦瓶都扔在仙人指骨里头，是一个很清脆的声音，这个瓶破碎的声音，一个很美的完整的瓦瓶，当的那么许多人就扔下去就碎掉了。上帝告诉他说，在那个时候你要告诉你的同胞说，我们的国家有一天就会这样，谁会欣赏他这样的话？好多的先知会讲很好听的美丽的动人的话，让听了以后很舒服，可是上帝没有要耶利米讲这样的话，说不定耶利米也会讲这样的话，可是主要他讲另外一种话，他可以做另外一个行动让所有的人都喜欢，可是上帝没要他这么做，上帝要他把一个很好的瓦瓶就那么样的摔在新门之谷里面。耶利米，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哭因为上帝不但是叫我讲，而且要我写，要我把所讲的那些话都写在那个书上，所以他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呢，来把上帝对我的话都记录下来，都写在那个书上。我来不及写，我还找了一个朋友叫巴路的帮我写。耶利米不是很好吗？你能够把上帝的信息写在书上，你就变了一个作家了。耶利米说，不是，这我写了以后这个就把人搜去了，把我那些书都撕掉了，都烧掉了。假如早知道我写那些东西要撕掉要烧掉，我就何必写呢？主说，你再写，你再写，你不断的写，这是我要你做的工作。耶利米说，我能不哭吗？耶利米呀，你为什么哭？耶利米说，我没犯罪，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我只是把上帝给我的信息我说出来，而最后把我关到监牢里面去了。不但是关到监牢里面，而且是把它摆到个枯井里面，那个枯井里头已经没有水了，都是淤泥，就把耶利米就摆在那个枯井里面，让他饥饿。耶利米不禁要对主说，主啊，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要受到这种苦处？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我一生都是遵守你的话，为什么你让我在一个枯井里面，在淤泥里面连吃的喝的都没有？主说，这是我要你做的，你的命运就是这样，你的前途就是这样。耶利米说，我说错了话没有？他没有说错，因为这些话都是我要你说的。苦难，也许上帝要耶利米所过的生活就是一个痛苦的生活，因为他的同胞在苦难的中间，因为只有在这种苦难的中间，他才能够跟他的同胞能够认同。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你尽管讲，你尽管讲，我就希望一些人听了你的话以后能够悔改，能够跟从我，从今以后我就赐福给他们。耶利米说，我已经讲，我已经尽上我的努力了。最后上帝说，我给你一段话吧，这段话虽然在现在不能应验，可是在将来会应验。你告诉人家说，将来有一个时候，我要跟那些以色列人另立新约。那些在旧约里面的人，那些在出埃及的时候跟上帝立约的那些人，那些人都死了。后来的那些人，在耶利米同时代的人也没有希望了。可是他说，将来有一个时候，我要亲自牵着他们的手。我的话不要写在石板上，要写在心板上，在那个另外所立的新约里面，人人都得到感动以后， 不需要人家去告诉他，他自己可以来领会，进到心里面。耶利米一生就那么哭泣，没人喜欢他，为人所遗弃，他的书给人烧掉，他关在监牢里面，最后流亡到他不喜欢去的国家。可是他的预言却留了下来，说将来会有一个新约，让我们今天这些人个个都在新约里面蒙受主耶稣基督的福气。我们不能不感谢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耶利米是痛苦了，可是耶利米的痛苦启发了我们今天来读耶利米书的心。正是因为耶利米的痛苦，所以更显得在当时那些人的苦难是多么的深。正因为耶利米的哭泣，所以我们更喜欢读这本书，更能够欣赏它所预言的新约是多么的好。而今天我们每一位在这新约里面应该感谢主，也感谢有这么一位老是流泪哭泣的先知，是他告诉我们将来会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候，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在这安静的中间，我们看到耶利米的一生是在痛苦哭泣之中，可是主，你有一个使命叫他完成，我们为了这个感谢主。我们更感谢主，因为在他的口里答应了应许了主的新约，让我们今天凡是相信主的都能够在主的新约里面。求主让我们以这为我们的宝贝，求主今天也感动每一个人，让我们人人都在新约里面。靠耶稣的名祈求，阿门。